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讲到安息，这个安息呢，就是指到神的安息。那么什么是安息呢？这个在第三章里头呢，重点是借着信心，我们得到神的安息。所以第三章呢，一直讲到这位这个我们这个主耶稣，他是使者，他是大祭司。他是在神的家中，来治理神的家。那么我们若是能够将可怕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呢，就便是他的家了。便是他的家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家里的人，而且这个我们在神的家里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作为神的儿女啊，这个地方就是神是名副其实的住在这个家中。那么这个是要借着信心而得到神的安息。第四章呢就要讲到神的安息了，更进入这个神的安息的意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大一个题目。所以作者呢在第三章呢就举了这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头失败的经历。原因是什么呢？是不信的缘故。他们不信。那么就不信的缘故呢，就因为他没有信心。这个他们是有口头的相信，但是这口头的相信跟真实的信心是不同的。他们是相信什么呢？相信神要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相信的迦南地是神给他们的，也相信这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也相信他们是神的子民。但他们是一般的相信，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并没有从心里头相信。所以到了这个迦南边界的时候，有十二个探子进去窥探这个地，结果回来的话，有两个探子呢说这个地很好，我们应该进去。但是其他十个呢，他们就不肯进去。他们也相信这迦南地是好的，但他们不敢进去，因为呢他们没有信心。这信心什么呢？不单是相信，信心是相信以后还有个行为，有个行动。只是口头的相信，但是没有行动，那这个就不是信心。那信心呢，就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即使神所应许的，他也不能够按照神所应许的去行动。所以没有信心，就是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事情上面，他们也不行动。神叫他们进去，他们也不进去。就好像我们拿到一张支票了，公司里面你放张支票，或者给人给你的支票，你拿到支票了，你不去银行兑现，那么这个支票里面的那个钱呢，就不是你所有的。神给我们很多应许，神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票，叫我们都可以去得到。但是我们不去兑现，不去行动，不去拿，那么神所应许的东西对于我们说仍然是空的。所以到了这个第四章呢，就要讲到神的安息了，要讲到进到这个安息里头的意思。这个安息呢，主要不是这个一种这个内心平静的经历，也不是说在逼迫在患难当中你仍然很平安很镇定，你也不害怕，是会有这些经历，但是安息主要的不是指到这方面。圣经的这个安息呢，一般乃是指到他能够经历神的救恩，能够有一个得救的信心，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这是圣经里头所讲的安息。我们一般的讲安息什么呢？就是休息了，我们不做什么事情，休息了， 那叫安息。或者呢，最多听到的安息什么呢？在安息聚会中间提的安息最多了，主怀安息了，就意思他就不用做事情了，他就完全休息了。其实圣经的安息呢，比这个范围还要大，还要深入，包括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中间一起来看。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呢要受到这个开始就有逼迫啊，开始就有这些这个外邦人啊，或者是一些信犹太教的人对他们的有一些迫害了，所以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就想还是回到过去的犹太教这样的情形。因为这自从这个罗马人统治了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罗马帝国也是个很大的一个版图，把地中海周围的国家都纳入他的统治的范围，所以罗马人呢对宗教呢，他并不是说只能够信一个宗教，他有一些宗教是合法的，那有一些呢是不合法的。那像犹太人他们所信的犹太教在当时呢是合法的，但是这些犹太人信了主以后呢，他们呢就慢慢的人家就发现他们这些帮人呢跟一般的犹太人犹太教是不一样的，所以慢慢呢就认为这一派呢基督徒这些人呢是不合乎罗马人的要求的，所以开始就有迫害了。那么他们就想犹太教的合法我还是回去省得有这么多的麻烦而且在当时的话圣殿还没有被拆毁，所以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华丽辉煌的圣殿，他们也可以看到在圣殿里头有很庄严很正式的敬拜，也有献祭，反正这个看起来都非常的非常的好看。但是他到这个基督徒的聚会呢形式很简单也没有这些华丽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想回到本来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呢就是半途而废，他们已经信了，但是他们又想回到本来的地方，他们不能够把这个得救的信心能够坚持下去，这个是神所不喜欢的。因为你失去了这个得救的信心，那么你呢就没有安息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是从埃及出来了，脱离了为奴之家，他们在旷野里头以后就可以进入迦南了，可是在旷野里头他们有很多的怨言，他们试探神，他们不听神的话在旷野里头漂流了40年，最后经过40年的话绝大部分99.9%的人从埃及出来是壮丁，男的壮丁倒闭的旷野，因为他们不能坚持到最后，不能坚持到底，所以他们这些人他们就没有进入迦南，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就不能够就没有得到安息了。本来神是让摩西把他们领到迦南，不再做奴隶，来享受神给他们的福气，结果他们就不听神的话，就既不能够进入安息。这个安息呢是现在的圣经说的安息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如果我们是真的信徒呢，我们一信了主呢，我们就进入神的救恩，也就是进入神的安息。但是呢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还是不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两次勉励信徒要坚持到底在第三章提到的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那么到了第三章的十四节呢，也提到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就跟基督是有正常的关系了。所以作者呢就是勉励呢这信徒呢要坚持到底。这个安息是有现在的安息，也是有将来的安息。那么就像救恩一样的，救恩也不说我们就信了主以后就得到完全的救恩了，我们已经信了以后我们进到救恩里头了，但是我们还要盼望还有一个全备的救恩要我们要得着的。所以在这个罗马书里头就有提到了，救恩有个特点就是有盼望。如果我们今天全部都得到了就不需要盼望的，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呢，我们救恩有个特点就是盼望。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啊，只是你所见到的盼望呢不是盼望，谁还盼望看得见的东西呢？盼望就是还看不见，还没有得着，但是已经确实说我们能够得着。所以这个救恩呢有我们正已经进入的救恩，我们还继续在救恩里头，将来我们还要得到全备的救恩。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要完全的得到，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要被改变，那我们就能够完全的灵魂体全部都得救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救恩啊，这个安息。所以这个盼望呢有个好处，有个用处呢，就叫我们能够忍耐等候啊，所以要坚持到底。这是今天我们有奉于基督的苦难，受到逼迫，受到一些经过患难，但是呢将来我们可以与基督有份于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有份于他的苦难，我们也有份于他的荣耀。那我们再看一看呢神呢为了这个罪人呢一直预备救恩。所以神创造天地万物在六天里头就完成了，但是救恩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话却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历史历代神一直所做的工作呢就是为人预备救恩，人要犯罪堕落以后要预备救恩，所以一直呢预备救恩，而且把救恩要赐给人。所以圣经中间就是用这个安息这样的一个影像啊，来做这个救恩的比喻。安息其实就是救恩的一个比喻。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头可以有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尤其在希伯来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历代神呢是在罪人心中所做的工作呢就是救恩，这救恩呢是用这个安息作为一个比喻来叫我们来明白。第一个就是创造创造从创造的安息来看这救恩。那么神呢这个创造的工作呢是完成以后呢在第七日他就安息了，他就圣经说呢就歇了自己的功。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神所说的话，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六日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第七日，神安息了。所以圣经里头第一个安息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才这个出现的。那么第三节，这节非常重要，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在这几节圣经就看见这个是创造，创造的功完成了这个安息，这个歇了自己的功，并不是说神就不做事情了，并不是说神做完这个创造以后他就休息就坐那个等着了，不是，而且他还是做两件事情。在第三节就是神所做的事情，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所以神做的第一天工作什么呢？赐福给第七日。第二件事情呢，定位圣日，定位圣日啊，定位圣日，这个日子呢给人呢一个特别的日子，可以享受跟神的关系。在第七日犹太人他们在第七日人可以就不用工作了，六天工作到第七日安息日就可以不工作了。但神给这个安息日的意思呢，着重的并不是顾念人身体的需要，好，那你六天很辛苦了，第七天应该给你休息一下着重的点可以有这样的作用，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的话是给人呢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神在这一天要赐福给这个第七日，所以在第七日可以说人所领受从神呼吸呢要比其他的六天更多啊，这个是享受神的呼吸。而且呢神把这一天呢定为圣日，定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这个 sanctify 就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有七天，第一天到第七天，把这一天在七天中间这一天神特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呢？能够享受跟神的关系。神创造人以后，神不是把人当作动物一样的让他自生自灭神跟人中间有个特别的一个关系，就是要叫人能够得到神的福气，能够来跟神有关系，而且呢能够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创造的创造以后这个有的安息。所以到了这个西乃山呢的时候神把十条诫命把这个律法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在十条诫命里头呢就有一条说呢要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这里到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讲到十条命令的时候也讲到这是圣日，要把这一天特别的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在安息日那天，在第七日这一天他还去做工他还去种地，表明呢他拒绝神给他这一天的特别的福气，表示呢他不要跟神有正常的关系，不要去敬拜神，那这个是大罪。在圣经里头记载，当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安息日还要出去做工的话，这个是一个死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安息日呢主要是给人可以跟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来领受神的福气。这是说的创造的这样 的安息。第二个呢是迦南地所表示的安息， 这个是在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可以进入迦南，就那些不信从神的人，那些不听神话的人，这些人呢，他不可以进入迦南，不可以进入迦南，就是不可进入神的安息，这是迦南的这个安息。因为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的，是神给信他的人安息的一幅图画，神要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安息，用这个进迦南作为图画。因为在埃及，你说他有什么安息啊？没有，他做法老的奴隶，他要做苦工，那么这个是他没有安息。在旷野有没有安息啊？旷野他们也没有安息，旷野不是安息的地方。旷野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粮食，还有各种恶劣的环境，所以神说呢，要领他们进迦南。迦南就表示他们是可以安息的地方，但是呢，你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就是说你不能够进入迦南。那么有一些人是进去了，有些人进去了，有一些出埃及的时候还不到20岁的男丁和其他的妇女孩子，不到20岁的这些孩子，他们有的是进去了，但是有的进去呢，到迦南地也不是完全能够享受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这个安息呢，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安息的一个图画，叫他们看见在迦南地里头有各样的出产，有牛奶、鱼蜜，有各样的矿产，有果树，有很多的丰富的地方，人可以在里头享受神给的福气，人也可以在迦南的地方，来敬拜神，跟神有个正常的关系。那么这个两个呢，一个是创造的安息，神把这一天定为圣日，定为圣日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间方面，这一天是神分别出来给人的一个特别的时间。那么迦南地呢，是一个圣地，是神分别出来给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两个呢，都是神要这个更表示人跟神的关系，有个时间方面它有个第七天，那么在地点方面有迦南，所以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在无论在时间地点，神都要人跟他有个正常的关系，但是到了新约呢，这个时间呢不再是重要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敬拜神的，地点也不是重要的，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山上，人呢只要有心灵诚实就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时间跟地点呢都是不重要的，对信的人来说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敬拜神，就是比旧约的时候呢更要进了一步了。所以迦南呢是神给信他的百姓那个安息的一幅图画。第三个就是一个今日，在第四章里头第六节，第六节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呢，过了多年，这多年就到大卫的时候了，从摩西到大卫呢，已经经过几百年了。那么又限定一日，就是神呢专门说呢，有大卫的上面所写的呢，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应了心。所以有个今日，神说呢，还你们还有一天。虽然过了几百年， 你们还没有真正得到安息呢。他说有一今日，有一个可以进入安息的这么一天。神的应许呢，总是不会说这遥远以后才能够应验，在他的过程中间，有的时候呢就可以先局部的应验，所以有一个现实可以这个得到的一个机会。但是虽然这个神的安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从神要他们进迦南的命令，所以神呢又限定一日，又安排这一天，就为了信的人可以进入安息，所以定下一个什么一天呢？就今天。那今天呢是为了那些信的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为了信的人所预备的这一天。他说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是听，要听到他的话。所以今日呢是从这个安息呢是从听神的话开始的，从听到神的话以后，你再相信神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安息了。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这个外邦人，都可以在今天就得到神的安息了。所以这个今天呢，也就是说在为了现在的人那创造的安息呢是神所安排的，迦南的安息呢是神特别给这个犹太人的，但是今日这个安息呢是给谁呢？给所有愿意信他的人，所有信他的人今日都可以享受安息。这是第三种的情形。第四种的情形呢，就是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地方有出现一个字，第八节就说了，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约书亚是把以色列人领进这个迦南的，那么应该进了把他领进去呢，那应该是约书亚就叫他们得到安息了。他说如果他们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呢，神以后就不用提别的日子了。但是不是，他说这样看来，第九节，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还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叫什么？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字呢，这个是一个字，安息日不是名词，是个形容词，就是安息日那样的安息。这个在全新约圣经里头只有这一个地方是这么用的，这个字是一个圣经里头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说像安息日那样的安息，就是指的这个神的安息里头一个属灵的层面，不是指时间，不是指地点了，是指到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能够在像安息日那样的安息。这个日子呢不是指星期六，不是说指的第七天，而是超过第七天的安息。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理会主耶稣就讲过这句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就说了耶稣就说了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主耶稣讲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就不是那个时间，也不是分人种种族，也不分地点，就是说凡是劳苦担重担，当然劳苦担重担一定是没有安息的，哪有劳苦担重担人很有安息的？没有，你没有安息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那么耶稣的就赐给你的安息。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日的安息 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今天就可以得到主的安息。当你有劳苦重担，你可以来到神耶稣的面前啊，把这些重担交托给他，你相信他，你倚靠他，你得到他的救恩，你里面就得到安息了啊，这是今天可以得到的。但是呢，你要完全得到，那就要等到将来，要进到新天新地里头，你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安息。所以这个第四个安息的安息呢，对我们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不能像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到迦南地作为他们安息，我们有今日的安息，就今天我们听他的话，听了以后我们有接受，我们相信，我们有进到安息。那么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不是在第七天，而是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候啊，当你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啊，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虽然还不完全，但是已经比没有安息的人要好得很多。那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什么呢？这特点是什么？就是卸掉自己的功。卸掉自己功，不是你不做工作，乃是你不再依靠自己，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我做了些什么事情，乃是完全依靠神。当你完全依靠神，你不凭着自己去挣扎去做什么的时候，那你就是进到神的安息里头了。所以这神的安息呢，是现在就可以享受的，但是要到将来才能够完全。那我们再下面就要看到，既然神的安息这么好，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第一个，我们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非常重要。他说不可硬着行，在第四章，在第四章也是提到啊，第七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行，心不可心硬。硬着行什么呢？当你硬着行以后，神的话就进不来了。在马太福音讲到撒种的比喻，讲到有这个路旁的地非常刚硬，随神的道播种下去以后，结不出来果子。也讲到有一些地的话是土浅石头地，暂时长了点根，但是过后有患难有逼迫来了，他们就不相信了。所以这个就是石头的心，所以这个话呢就不能够进来的。所以在雅各书里头也给我们也提到，他说我们要存着一个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栽种的话啊，把它化啊，这个人的心要温柔，要软一点。硬心就什么呢？听不进去，神你怎么说的话，那我不相信啊。你说要叫我们进迦南，这迦南太过危险了，进去就非常恐怕连命都没有了。所以他硬着心不肯接受。所以将来这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还硬着心，很多人还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只要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外邦人的统治。那么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就提到了，他说等到这个神要复兴这些以色列人，要除掉他们的石头的心，石心，要给他们赐给他们肉心， 就是要石头的心要换成肉心，肉心就是一个柔软的心。神一说你应该怎么悔改，人听到了柔软下来，他就能悔改了。有些人可能听福音，同样听到这个话，他觉得要灭亡，还要灭亡，那怎么可能呢？他就不肯接受，硬的心。所以我们要用柔软的心来接受听到的神的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安息。所以真正的信主，这个心都是有改变的。神说的，听的，神界的弟兄姊妹所劝勉的话，他也愿意接受，这个心就是柔软的，软的。第二个呢，他有信心，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这个地方的福音就讲到一个好消息，好消息传给我们，我们可以进入安息，像传给他们一样，他们也有这样的福音传给他，神也有好消息给他们，你们要进入迦南，你们就得到安息。他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跟他们没有什么这个益处，没有起到效果。但是这样的话呢，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地方的调和就是呢连结的意思，连结的意思就是你只是听见了，但是不是信心，你单单听还不够，还不是信心，你要能够把所听见的道用信心跟你所听的连起来，那是个调和。不是说把神的道跟你调和在一起，好像放点什么糖啊，放点什么酱油调一调，那调和的意思就是把它连起来。你听见神的话，用信心来接受，把所听见的道把它连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所听见的好消息呢就对你有用处了，就要调和。那我们听到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都在听到，但是有一些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就讲得太过玄了，讲得太过远了，太过理论了，也没有什么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听是听了，但听到呢对他没有益处。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啊，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若是出于神的话，你就应该就是用信心来接受，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神要赐给你的部分。那么继续下来呢，就是讲到对神的有对一个神安息的态度，态度是什么啊？这个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就讲到怎样的进入，用什么态度对待进入神的安息这件事情。第一个呢是用心来听啊，要听，但那听还不够，你还要相信神的话，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能够暴露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光景啊，还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其实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呢是活的，活泼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活的，神的话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乃是一个活的而且呢能够是针对人内心的情况。这个话呢就对每个人呢都是有用处的，而且呢神的话每一句呢都带着能力的，人的话没有能力你要父母对待孩子，可能你说了很多话，但是 孩子他不改变呢、啊，他还照着自己意思去做，但是出于神的话呢，每一句都带着能力，都是有效果的，不会是突然返回，神话说出去了，一定得有效果的。那这样人能够谦卑，能够柔软，不抗拒神的话，那么一定是有功效的。所以同样是听到神的话，可能有些神的话有人听了以后就得到益处，就对他生命就有改变，但是有人听了以后还是一样没有改变，这就是呢你的用心的听，而且你还要柔软的来接受。所以这个是神的话的作用呢，就是要暴露我们内心的光景。他说神的话能够把你内心的这些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比如说你可能说我这个是为了主的，可是神的话来了以后，你就发现你不是为了主，你是为了主的同时呢，你还为了自己。那这样的话，这就是神的话就能够给你表明，而且不但是暴露你内心的光景，而且神的话呢还能改变人的心。人能够改变的话，是接受了神的话。你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起来讲道，几千人悔改。他讲什么呢？他没有讲的高言大论，他就讲圣经里头神关于弥赛亚基督的应许。他这一段第二章的那些话语里头，绝大部分都是旧约圣经里头的话，但是圣灵做工啊，神的话带着能力进入人的心，叫人你会看见他们怎么样的悖逆神，怎么刚硬把他们神赐给他们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把他们内心的光景暴露出来。而且神的话呢也改变了他们，他们就用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在那一天得救的有3000人，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个人的话就不是这样的，人的话真的进到你的耳朵，真的进到你的头脑里头，人的话若不是人用神的话，人的话不能够改变人。那么什么是神的话呢？可以范围包括很广，我们读的圣经是神的话，整个古人基督徒来讲圣经的话，解释圣经的话，那也是这也是包括的。还有呢弟兄姊妹信徒的见证，都是能够把神的话表明出来的，这都是神的话。那么要是我们能够听见，能够认真的接受，认为这个是神的话，我来接受，那么就一定是有改变的，也给人有力量能够去遵行。如果只是听到，他不接受神的话，再好的话，再好的消息也会变成坏的消息。人会领会呢神的话呢本来是好的，他会领会成是坏的。所以同样是神的话，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他们出来以后在旷野不过是1年多的时间，已经来到迦南边界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听到神的话，就接受，就进去得到那块地，就不用在旷野里头再漂流的多38年，已经是到门口了，就可以进去。结果他们听到是同样一个消息，他们都去看了这块地，也把这葡萄一大串葡萄扛着，两人扛了一串， 给这个以色列人看。但是那个十个探子他们所听到的就变成他们的坏消息了，听到是好消息，听好消息告诉他们，但他们却误会领会成坏的，说神叫我们进去，那些人又高又大，那些城池又是城墙又厚又是高，我们进去啊都要被他们吃掉，我们就像一个蚂蚱一样的，很容易就被他们吃掉了。神不是害我们吗？他会把好消息变成听成坏消息。在我们生活中间是不是也会有这样情况呢？就像那个少年财主来见耶稣，耶稣跟他说了，你要把你的家产变卖了分给穷人，这是好消息。怎么好消息呢？他把这些放下来以后，他来跟从耶稣，他所得到的福分更大。他把这好消息听成是坏消息，这样一来的话，他所有的家产全没有了，所以他就不肯，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神的话，就是得有信心，相信神所说的都是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好消息呢，就是能够给我们所享受到。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能够完全的依靠耶稣基督的工作，能够信从神的好消息，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基督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甚至不是靠自己的信心，不是说我有信心我可以做到，还不是，你还得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力量。那么因为主知道我们的一切，他说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你要来到主的面前，一切的情况主都知道的，主知道我们内心所隐藏的，你深处最隐藏的意念是什么，主耶稣他都知道。他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在说好听的话，主也知道你所存心是什么，你只要简单的来到主的面前，就是靠着主的恩典，不是靠自己。我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在这个36章就讲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外围已经被亚述的军队所包围的，而且亚述的这个军队呢，那些人呢还怒骂这个犹太人，还骂他们的神，以色列根本没有法抵抗。以色列拿到这个亚述国他们写的信以后，恐吓信以后，他怎么办呢？这个王西西家王呢，就拿这封信到圣殿，坐在神的面前，放在神面前，叫神来看这封信，求神来救他。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把真实的情况来告诉神，神就替他们解围。他们怒骂这个耶和华，神就对付他们，在那天晚上天使一个使者就把他们185000的亚述军都杀掉了。所以那天晚上一看死了这么多人，他们知道就再不能抵抗了，再不能做什么了，他们就拔营就回去了。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把这信放在主的面前去看。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来到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主知道我们的一切，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知道里面我们还隐藏一些不应该有的，借着他的话，他来暴露我们，也来改变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恩典了。 所以就是对这个安性啊，所以他这个就再三提出给我们，所以第十一节就最后说，所以我们务必极力进入那安息嘛，要极力就是要付代价，要用心，要用你的力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那安息。不要学那些不信从的人，跌倒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这个第四章里头，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很宝贵的啊，进入神的安息，但我们有信心来接受神的话，听到而且并且相信，就看见我们能够来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神，你把这些宝贵的话放在我们面前，你这些话也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好叫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安息，不但听见而且来接受，好叫我们能够在世上这段日子就先来享受你给我们预备的安息，好叫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的进到你的安息里面。愿你也带领我们在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把感谢献给你，因为你带领我们一路的走过来，我们也把今后的光阴时间都交给主，愿你的新的一年更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叫我们生活起居工作家庭各方面都能够按照你所吩咐的，我们有信心行在你的面前，让你的你的恩典怜悯领导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